你知道，虽然有许多的困境，许多的不容易，神在制作我们。OK， 好，我们先一起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你真理的灵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俯就卑微，你俯就卑微，来跟我们这一些蒙恩的罪人相亲近，而且喜欢来体恤我们。主，我们真的欢迎你，我们真的渴慕你继续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愿意被你牵引，我们愿意跟随你，继续不断的出死入生，继续不断的得着你丰盛的生命，进入你的荣耀里。主啊，这不是高调，这是你可以做成的。我相信你，感谢你，你已经今天这个聚会，你已经祝福了我们。我求你下面的时间继续来祝福我们，帮助我把你要我说的讲得清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跟俊华讲说，今天我们要讲以撒，好，感谢主。我们凭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或者我们今天的题目，或者我们可以讲以撒信靠顺服，与父同盟一个应许。那从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知道关于以撒的一些事哈。我今天试着来讲讲一些哈。我们知道以撒的好福气都是领受来的。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十节，那他的母亲萨拉哈，跟那个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借着他的母亲，以撒可以享受他父的产业，以实玛利不能跟他抢夺这个产业，他不需要凭自己天然的血气去争取，不需要哈。我们再看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五第六节，亚伯拉罕后来不是又娶了一个妻子基图拉，又生了几个孩子哈。那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你看他的母亲保爱这个儿子，他的父亲也认识神的心意，保爱这个儿子，所以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以撒，他也把一些财物给别人，但是最重要的那个整个的传承是给以撒。所以以撒呢，不需要自己去争取当然他信靠顺服他的父母亲，而且他也领受他的父母亲所传承给他的对神的信仰，确保他继续蒙福。所以以前有人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郑牧师就跟一个牧师讲说：“啊，你的儿子好听话哈，像以撒一样。有的人呢，像我们呢，就不一定那么听话。有时候我们像雅各，都要被神对付一下哈。啊，以撒很顺服，这样哈。好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以前呢，我也是会觉得说， 以撒这个小子好幸运哦。你回想以撒的一生，好像他没有什么自己去 create 什么大大的作为，就一直承受祝福哈。亚伯拉罕很有财富，很有那个，他就一直承受祝福。我以前也觉得这小子真幸运，哈，我也很佩服，甚至很羡慕能够像他那么顺服。为什么？上一次那句话说，哎，亚伯拉罕拿他杀他儿子，他儿子居然不反抗，哈。还怎么那么顺服？哈、哦，如果我们一般人会不会？不会，因为你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100多岁了，100岁生以撒，童子就算以撒15岁，亚伯拉罕也115岁啊！哈、哦，他儿子要跟他争、跟他抢是可以赢父亲的，哈、哦，可是他那么顺服。可是这一次，当我在看，我有感动讲这个，我在看的时候。主耶稣让我很清楚、很清楚地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其实这个属灵的真理，我们以前多多少少都知道，可是这一次主耶稣让我更加读得懂，为什么圣经要把以撒的生平放在圣经里，有一个属灵很重要的寓意，一个很伟大的开启。怎么说呢？神提醒我，以撒很幸运。你也可以像他那么幸运，我们都可以像他那么幸运。怎么说呢？上次我们讲过，以撒出生是不是凭天然人血气生的？不是，对不对？以撒是凭神的应许，借着亚伯拉罕信靠这个应许，而且依从神的吩咐，然后生下来的一个神迹，对不对？举个例子，譬如说，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崇高的父。神跟他说：“我要给你后裔，像你这样的后裔，你要做完全人，你要改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名字就是多国的父。那。”神说你要改名字，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亚伯兰这个名字也很好，崇高的父，可是你要改名字叫多国的父。那所以撒拉要叫亚伯兰，要叫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好，那个他们要问为什么要改名字，叫了那么多年呢，叫了90几年了，他叫亚伯兰了，怎么这个时候要改名字？他说：“神说我要改名字，他一定要信，对不对？别人也信，所以叫他亚伯拉罕。然后撒拉呢，原来叫撒来。神说你太太也要改名字，要改成撒拉。撒拉多国的母，是公主，所以亚伯兰呢也不叫撒来了，叫撒拉。这告诉我们什么？他每一天在叫。”亚伯拉罕，撒拉 ，OK， 欢迎。当他说亚伯拉罕、撒拉，每一次叫，每一次都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亚伯拉罕就是多国的父，神给我名字叫多国的父，我要当多国的父，每一次都在宣告。撒拉是多国的母，好，这个就是一个听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嘴巴信心的宣告非常重要。以撒就是在这样子的，圣经说亚伯拉罕是欢喜领受神的应许，信从神，以至于让神这个应许成就。那弟兄姊妹，我们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信心呢，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接受从神来的启示，相信接受从神来的启示。为什么？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对不对？我们听了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话，好，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保罗说：“你们听了神的道，不以为是人的话，以为是神的道，就领受了，然后这个道就运行在你们的里面。” 神的道就对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影响，就依从，就使我们依从神的话去行了。好，这是信心。所以信心就是听神的道，相信，相信，心里相信神，借着神的道我们对神有所认识，我们相信他。好，然后信心呢也是要依从神的指示，有一个静态一个动态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心里相信，口里咬定，好，然后他依从神的吩咐，神迹就发生了。那亚伯拉罕经验到以撒就是神使无变有的神迹，他亲身经历到，他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的信仰就活泼起来了，他的信仰就活化起来了。那我们呢，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八节提醒我们，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一句话非常宝贵，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这一次主提醒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读以撒的生平，不是以撒很好命，有那样子的出生背景，以撒是凭应许而有的。今天我里面的这个新生命也是凭着应许而有的，所以以撒就是代表我里面的这个因着相信神，欢喜领受神的应许，我接待耶稣，我看耶稣十字架是替我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我复活，我把这一切事情不认为跟我无关，我认为是跟我有关的，因为神说这是为你做的，我就相信他，我就接受他。好，然后呢我就遵他而行，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这个我里面这个新生命就像以撒一样，凭着应许做儿女的。那我们知道以撒有好教养，对不对？以撒有很好的教养。为什么以撒后来能够挖井啊，或者是很多的事他都能够那样子的听神的话？因为他有很好的教养，他有那样的生命，因为他有敬畏神的父母，他不仅出生是出于神，他有敬畏神的父母，他的父亲敬爱神，敬畏神，相信神，爱神，爱妻子，爱儿子，他有这么好的父亲。他也有敬畏神，爱丈夫，顺服丈夫，保爱儿子的母亲撒拉。他有这么好的父母，从小那么保爱他，养他。你想想看，亚伯拉罕100岁老来得子，撒拉90岁得这个儿子，然后又有神的应许，你想想看，他会不会很专心，很不随便的去养这个孩子，爱他，教养他，对不对？好，那我们讲起撒拉，亚伯拉罕我们讲很多的，我们就不看，我们看撒拉哈。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雅各书的后面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跟这边是圣经对撒拉一个很宝贵的描述哈。第三章第四到六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 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好，这边给我们介绍撒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她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她顺服她的先生，尊她的先生为主。那先生虽然有人性的软弱，怕死哦，他说：“哎呀，你要称我的妹子，这是你给我的恩待哈，免得因为她太漂亮了，免得人因着你要杀我哈。”那撒拉呢，她把自己交给神，好，她行善，她顺服主，她不因恐吓而害怕。那你想？这样的一位母亲，有一次，好多年前，你们记不记得？可能有的人还不在，帮你母亲节讲道有没有？好多年前的母亲节，我们请帮你讲道，他就给我们列了一张表哈，什么样的母亲养出什么样的儿子哈？对，圣经的母亲，什么样母亲养出什么样的儿子哈？那一次也给我一些提醒光照，我这个母亲养出什么孩子？因为我的儿子那个时候跟我说：“妈妈，如果我们有什么行为你不满意，你可不要怪我们了。我们原来是一张白纸哦，生命的痕迹是你刻下来的。”我心里想说：“哦，你讲对了一半呐、啊，也不全部对哈。你看我的爸爸妈妈，对不对？”我不会怪我爸爸妈妈说啊，我今天不好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没有，对不对？哈，那不过那个时候主也是某些方面光照我哈，他讲说撒拉是一个顺服丈夫的妇人，她养出一个顺服的孩子。哈，利百加呢很会耍小聪明，养出一个雅各。还有约基别呢，他对神有信心啊，他养出一个摩西。哈拿呢是一个祷告的妇人，养出一个撒母耳。哦，这个是会有生命传承，会有潜移默化哈。那撒拉顺服他的先生，保爱他的先生，尊他先生为主。那所以这个以撒呢，他也受母亲的影响，他就非常爱他的父亲。非常顺服他的父亲。那也因为亚伯拉罕他也的确很敬畏神，很爱神，所以他从小跟父亲之间呢建立一个关系哦，好像他对父亲呢就是一个十足的信任。也许他从小从父亲身上看到的父亲所作所为很多是因着爱神爱人，因着要容神益人，所以呢好像父亲所做的在他小小的心灵都认为都是对的，都是出于爱的，不容他怀疑的，而且有智慧，可能是这样子把他培育成他对父亲的这种信任。那以至于当那一天他跟他的爸爸去那个要去敬拜神的时候，当他跟他的爸爸要去敬拜神的时候呢，他心里想，我爸爸已经懂得一切怎么进行，他可能从他父亲那边，他体会到要敬畏神，要爱神，要敬拜神。有时候敬拜神的时候呢要献祭，好，这些他都知道。所以当他跟他父亲去献祭的时候，他不疑有他，他就去了。好，我们来看看约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哈，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觉得他对父亲的这一份不信这种不怀疑的这一份十足信任的爱非常感动我的心哈。当年也是神跟我说要信靠我的慈爱，我才跟得上来的。我们看22章的第六节， 好，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哈，读到第十节，读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当以撒问他说：“预备做这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因着信说话。我上个礼拜说，什么时候神启示亚伯拉罕，他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圣经没有记载。是在他立意要遵行神的旨意，心平静下来以后，神跟他讲的，还是他在走这三天的旅程，神跟他讲的，我们不知道。总之呢，新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以为神可以使死人复活，所以他敢杀他的儿子。他知道，因为神应许的后裔是从这个孩子出来嘛，那从这个孩子出来，你要我把他杀他，那除非你使他复活。所以他就得了这个启示。那可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神是怎么做的，他知道神可以做这件事，可是他这个时候他是不是那么清楚，不知道。那神怎么做他不知道，他因着信说话，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按着他所知的一步一步的下一步动作，筑坛，筑坛也需要一点时间。那个心是不是一个煎熬，不容易哈。那以撒呢，他对父亲的信任哈，结果呢，坛筑好了，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让他绑，然后把他放在柴上。以前哈，你会觉得以撒怎么那么蠢那么笨呢、怎么一点都不会挣扎，一个那个人本能的反应嘛。可是这一次当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是有一个属灵很深的寓意，也不只是我们现在在讲属灵的寓意，而是在以撒的心里，他深深对父亲的一个信任跟爱。那他也敬畏神到一个地步，知道说有时候我们要敬拜神是要献祭的，他相信父亲所做的不会错，他也不怀疑父亲的动机，父亲的爱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放下。结果当他拿刀要杀他的时候，以撒没有挣扎。我们看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13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 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他应着信说话，结果呢，主照他口中所说的话，真的神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以撒那个时候，哇，他会经历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以撒的心灵里，他本来已经预备，就是任凭父亲怎么处理，不为自己保留自己的性命，他信任自己父的慈爱，把自己交出去了。可是结果呢，他没有遭到伤害，他是不是仿佛也是经历了死而复活？是不是他父亲真的是照他父亲所说的，神预备献燔祭的羊羔？你说在以撒的心灵里，这位神，他本来对这位神的认识是从父亲母亲的口中听到，啊，我们都生不出来，啊，有一天神给我们说，然后我们就生出你了，哈、啊，他听父母讲一些神迹啊，讲，因为以前没有印刷术嘛，都是口传文学嘛，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嘛，所以他以前对神的认识是从父亲那边听来的。好，他相信接受，哦，对神有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他也试着慢慢的去学习，来进入敬畏神，言行让神尊重神。经过这个一下，你说这一位神是不是成为以撒自己的神？这位神不再只是父亲的神了，也是我的神，他是叫我从死里复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经过苦难，哦，让我们的信仰，哦，成为真实的。以前我是风闻有他，可是经过了许多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我亲眼遇见他。真的，当以前听他讲说，哦，你要爱你的仇敌啊，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我刚跟随主的时候，起来要跟随主的时候，神就是，要我把身心灵献上哈。那我真的就是一心要爱神，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不觉就挡了人家的路了哈。就是神有一个带领，然后神要我去配合他的带领，那别人想要挤进来啊，发现我挡在那边了哈，啊，不是我要挡他，是因为我顺服神啊，不知不觉就挡他，结果那个人就以我为对头，哇，我就好苦好苦哈。那好苦是人看的啦哈，我当时傻傻的，也因为没有以人为对头，所以也不苦啦哈。但是经过一些煎熬，很大的煎熬，有一天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我快死掉了，因为我不是说我经过行尸走肉差点死掉吗？那个荣光都失去了。我在那个情况就是身体最差的时候来跟随主，那到北部来呢，神给我一个工作呢，薪水又不高啊，也是有很多的那个，那又不懂得怎么照顾自己，不会煮东西啊，不什么都不会照顾，不会照顾自己哈，那就在那个里面呢，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但是主还是帮助我。那后来有一个人住，又不想吃东西，哇，身体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哈。然后又经过很大的熬炼，哇，好像都命都快没了哈。结果我记得那个时候龙教师他带领我们查那个马太福音哦，他就说，孩子，我要为天父的缘故，要鼓励你们或吃或喝，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哈。有的人随随便便就去进食啊，没有时间聚会就啊进食好，然后就常常这样。他说有时候会把身体搞坏，不可以。他说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呢，非常爱主，他是苏格兰的那个系统，他们是非常敬虔的长老会，很敬虔，很爱主。还有一个亲戚呢，非常圣洁，非常爱主，30多岁就被主接去了。 他说好可惜哦，一个爱神的人应该要为神的缘故长寿活在地上，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随随便便哈，啊，我进食就不好好吃饭，这样对身体不好。他说或吃或喝要为荣耀神的名而行。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在我休息的地方哈，不想吃东西，煮的东西也不想吃，倒掉，因为没有冰箱，把它倒掉。哦，那个时候我突然呢自怜起来了，以前都很得胜哦。有一个宣教士跟我说，春佳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他知道我经过很大的熬炼。那个时候在公车上，我就写了一个字条跟他说：某某教士，除了撒旦以外，我没有仇敌。他对了，对我看一看，笑一笑哈。我利益，我征战，我的对头只有撒旦，人不是我的对头。可是那一天呢，当我躺在那边休息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说主啊，我还没有开始哎，我才刚刚要追求你，我都还不很认识你哎，不用说为你而活，我都还不知道怎么分辨左右手哈，还没有开始哎，我就要死掉吗？那时候我觉得快不行了，好，就在那边想的时候呢，突然那一个人的那个影像就出现哈。我突然对着那个影像，那个当然不是，就是 imaginary 的一个影像哈。我突然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害得我好苦哦！”因为那个人对别人讲一些话啊，对我不容易这样。我平常不巴惹他，可是那一天当我很软弱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抓到我。好，我就说：“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害得我好苦哦！”就这个话讲完，就像那个武侠小说讲的，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有一个意念哈，进到我的里面呢，要叫我恨他。那个时候我立刻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已经知道，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主做义的器具，我里面不能装那些苦毒，那个东西会残害我。我立刻说：主啊，救我哈！我好像感觉那个黑暗呢，那个恨要把我往地狱下去拖。我立刻想：主啊，救我！真的就在那一刹那，从天上刷下一道爱的高膜。我讲的是真的哦，我不是讲谎话，是真的哦。一道爱的高膜就刷进我的心灵里啊，顿时有一首歌就唱在我心里：爱拯救我，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爱拯救我。那个主的那个爱的高抹进到我的里面，就把我提携起来，所以那首歌就成为我生命的歌。当我经历了这个以后，哦，我知道神就是爱。虽然我以前曾经被神的爱充满，那个是在一个很平顺的里面啊，神让自己来遇见我。可是这一次我是在一个困境的里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爱了，我开始要有点，又有点埋怨了，我开始要有点恨人了。我求主救我的时候，他来拯救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再大的难处我都不会觉得神不爱我，而且人对我怎么样我都觉得主你知道，你爱我，你必带领我经过。我的那个神成为我的神。就当人家讲说啊，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力量，那不是风闻有神，那个都不是说法，不是形容词，神真是这样，神的爱真的是大有能力的。我看了一些圣徒讲说，如果有神的爱，什么都容易了，不论什么环境来都容易了。我说阿们，我知道阿们。神的爱进来，没有什么可以 把我们绊倒的。还有另外一句话，约翰一书，这也是早期我追求主的时候，有一天我成根的时候，好像主让我明白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节，我们第九第十节一起读好了哈。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所以有一天主就把这句话呢收在我里面。我当时就是这样子领受哈。结果有一个同工，就是我们在吃饭哈，我们一起打扫一起吃饭。啊，结果他们就说，哎，你最近有没有主给你的话什么什么哈。那我就说，哦，主给我一句话。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有一个当时被我们看过很属灵的姐妹，我那个时候是认为我是最不会分辨左右手，是最后来追求的哈、哦。但我就一讲的时候，她说：“哎，那句话在哪里？在哪里？”我就觉得她干嘛这么，好像她很需要这句话啊，我就翻给她看。她说：“哦，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弟兄姊妹，我如果定义要去爱，我就会被神保守在光明中，我不需要被绊倒，我们不需要被绊倒 ，OK。所以你看，以撒，神量那个环境，让他去有所精炼的时候，他历练了，神就成为他的神，不是风闻的神，是真实的神。OK， 好，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太多哈。我们看以前的以撒，这样好像觉得说不可思议哦，怎么是这样子的来敬拜神的？可是你想想看，罗马书第十二章，2000年左右以后，保罗怎么样劝我们？罗马书第十二章。第1、第2节，我们一起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个地方跟我们怎么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跟以前以撒遥相呼应？好，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个环境，好像我们要被像将宰的羊一样。真的，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有时候你一个情况不是我们的错，神许可一些环境这样那样那样，然后让我进入其中、哦、什么叫做说我们生命中有神的宝座跟羔羊的宝座？以前我讲过，神的宝座是我从神接受他所量给我的环境遭遇，不提次，这个就是神在我生命中有宝座。羔羊的宝座是什么？在神所量给我的环境里面，我效法耶稣的样式去回应，那就是羔羊的宝座。当我的生命中有神跟羔羊的宝座在我的生命中的时候，生命的活水必然涌流在我们里面。这个是许多基督徒经验到的。好，所以有时候神量业环境让我们经过的时候，不是我们的错， 可是好像我们就像一个那个一个要将宰的羊，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也不出声。我听学运讲说他在蓝屿听看到那个羊被杀哈，他说那羊被杀的时候他不会狂叫，他就哎呀哎呀，然后就被宰了。所以就是羊被牵到宰杀，这也不被骂不还口哈，这样。那真的很多圣徒有这种经验，还有呢，的确有在那个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人甚至殉道，他们殉道，他们知道主要他们去殉道的时候，那个狮子要来抓他们，要来吃他们，或者要被绑上那个火刑柱，为什么他们不害怕？他们把自己献上，那个神的荣耀临到他们，叫他们不害怕，勇敢，就这样子去殉道。那以前我看那个一个魏恩波哈，为主受苦，有一个在东德的一个牧师，他说他被抓到那个监狱里边，人家用那个烙铁在烫他的那个背部，他背部真的都有很多的烙痕哈。可是神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还是要爱这些人。那我们第一个带信主的一个弟兄，当时他的父亲呢要他拜，神事先跟他说，你从此以后不要拜了。他顺服主，他的父亲当时就拳打脚踢，穿着那个尖头的皮鞋拳打脚踢哦。他当时说，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谢赞美主，我的父亲怎么踢我，我好像都不觉得痛，我只知道好荣耀。所以很多基督徒会经过这种艰难，可是现在他的父亲呢，佩服的五体投地。你的神带给你们基督徒生命的磁场真好，他父亲讲这种话。磁场是什么？磁场就是一个影响的范围，你们基督徒在耶稣的这个范围里面受到他的好影响。所以很多基督徒的见证都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生命这样交出去。好，所以碰到困境不要害怕。我越来越觉得说，主，你只要保守我，紧紧的跟随你，其他我不怕，我相信你的慈爱，我只怕我自己不走在你的路径上，一旦我走上你的路径，我不怕将来碰到什么事，你总是会把我带过去的。 OK， 好，那我们再讲一点哈。我们刚讲到说，以撒为什么他得到这个好教养，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好教养，为什么？虽然我的肉身的父母不认识神，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新生命，我现在新生命的父母是谁呀？我新生命的父亲是耶和华父神，我新生命的母亲是谁？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新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我是属于神这个圣城的，我是从他那里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圣经哈，我们也可以像以撒这样得到好教养，受到很好的内在生命的培育。所以为什么圣经呢一再的跟我们讲，甚愿我的百姓听从我的声音，听从我的话。我们看看一点点地方哈，箴言第一章，我尽量快哈，那就是我要把一个讲到一个段落哈。箴言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好，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者说母亲的指教。我们的父亲，他这边就是讲，以我们内在的这个生命来说，我们就是神的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这个你父亲就是指耶和华父神，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就是我们的那位母圣灵，我们是按着圣灵生的，所以神在我们的里边指教我们，我们要听从他。神已经把圣灵给我们，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领受的，你们可以领受。我没有遗弃你们做孤儿，因为我差遣这个圣灵在你们的里面，要来指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心灵里运行，你们要听从他的话。那个门徒约翰也说，你们里面受着神的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是圣灵，神已经把这个给我们了，我们有一位母。好，还有呢，圣经呢，神给我们这一本圣经，在诗篇十九篇那边讲，神界的大环境让我们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神更给下他的话，要开启我们，使我们的心灵明白，使我们是像愚人有智慧，使我们明白神的法则。然后呢，当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就会被神警戒，我们如果去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得为大赏。记不记得好，诗篇那样讲。好，然后我们看一个地方，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读。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但我亲近，二十八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我主耶和华为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OK， 好，这个地方说，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就要把我接近你的荣耀里。所以耶稣就是神的道，所有出于神的话，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生命里。所以遵行神的话那么重要，为什么很多人信耶稣那么多年没有办法得到很真实的生命？因为他不够好好的实在的来遵神而行。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遵神而行，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奇妙的事。还有二十八节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怎么能够述说？就是我经验了，我经验了神奇妙的救恩，我就能够去述说。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然后接下来八到十一节，你看神怎么讲，我们来读哈。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管披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当神指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照着去行，我们必得着他的救恩。诗篇五十篇最后一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这一本书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我这个礼拜呢，有一天在走走，突然有一个意念在我里面啊，我以前不是说是的，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必须要了解人生的事，我才能去用我的了解去启迪我的学生。我说主啊，我现在在寻求认识你，这个就是对人生事的 understanding， 知道吗？弟兄姊妹，我尽量我下面不说了，我说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在世，不是只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事物这样在活，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一个内在的生命是存到永远的。这个内在的生命有一天要离开我们的肉身，单独进到永世里。弟兄姊妹，承不承认有一天当你常常说我们要跟我们的肉体说再见？真的，我今年58岁，我如果70岁，我还有12年可以活，12年很快过，我如果80岁，我还有22年可以活。我们所认识的一些长者一个一个离开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很多人活在这个地上，很多的说法做法好像他们要永远活在这个地上似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以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接受神的审问，你这个事都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生命的知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将来神要按着人的隐情审判我们，这件事叫我动敬畏的心呢。我要在我见耶稣之前，哇，都被他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了。见他面的时候 ，Hello， 耶稣，我不需要那个时候来懊悔，不仅没有罪恶，我连康屁都不要有。这个是有一次神在异象中对我看，箴言诗篇第一篇后面那几节，我说主啊，在我有生之年，炼净我，炼净我，让我里面是真实的你的麦子藏在仓里，糠秕都把它弄掉。神让我经过许多事，就是要炼我，因为神听我的祷告，这个祷告神一定听的。好，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哦，不是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有成就、有荣誉，这些都会过去，这个不一定造就我们里面。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让神在我们的里面经营建造。那经营建造一个方法，要信靠顺服神。信靠顺服神，我们就会像亚伯拉罕那样经历神迹，像以撒一样经历死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一处圣经读完我就不读了哈，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是保罗讲的话。保罗讲的话，保罗他以前在这个神学成就上是很有成就的，可是最后他发现神学不能救他，只有耶稣的救恩可以救他，只有耶稣临到他可以只有他靠着耶稣可以脱离败坏的辖制，只有跟随基督的灵，律法的义可以成全在他身上。所以他讲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基督就是宇宙人生的奥秘，你经历它了，奥秘就不再是奥秘了，就被你经历到了，就是丰富的生命跟救恩。保罗说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有的事情跟基督来比都是粪土，好，因为他看到基督的宝贵，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我们看下面哈，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因为信从神，就会有神的义。我们不随从肉体，不随从我们肉体的心思，我们照着神的真理而行，照着神的心意而行，我们就会有律法的义成全在我们身上。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哈，啊，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写在圣经上启示给我们基督徒，神天阿爸父预备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地上可以享用的产业。我们不是将来到天上才死而复活，我们现在地上，我们就可以经验这个生命被更新，旧的除去，新生命代替，旧的除去，耶稣的生命更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衰退，耶稣的生命越来越增长。以撒，本来以为以撒的事迹比较少，可以讲得比较快，可是当我仔细仰望主的时候，我发现一天讲不完，下个礼拜再来讲。以撒真的是很宝贵，为什么？他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他不用自己的方法，不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他不走自己的路，他全然都是歇自己的功，全然从神领受。在纽约会幕堂的那个新杰明牧师哈，写《疾风烈火》的那个新杰明牧师，他在一本书《烽火信心》里边讲，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不是在世界上很有成就的人，乃是从主最有领受的人。我们歇自己的功，从神领受。所以以撒从这个角度，以撒是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示，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让他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38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从神，真的灵魂体都要得祝福。颂赞诗选138首。
找释放，破我放下手中武器，我才得胜走捷。当我依靠自己，我就是败为己。当主把臂将我剪击，我手就更得力。我心为焦主事，真是软弱贫穷，自己所愿自己不行，万事飘忽无定。主若为枷锁链，就难自由金钱。求主才能灌输我心，我的生命为死，终身终是丧失，身杀百多是无道理，是为肉体 叹息，我若没有死过，我就难以活着。求主使我脱离自己，才会完全的你。
第三节再一遍好不好？
我的生命为死，终生终是丧事，生杀败多是无能力，是为肉体叹息。我若没有死过，我就难以活着。求主使我脱离自己，才会完全的你。我竟认识了你，也略知道自己，所以今后真不愿意再借天然能力。求主永远的灵，使我生命全地，使我自己肉的行为，主心往我衰微。
好不好？第四节再一遍。
我竟认识了你，也略知道自己，所以今后真不愿意再借天然能力。求主永远的灵，使我生命全地，使我只是肉的行为，主心往我衰微。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祷告。神的国能不能设立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稳固的设立在我们生命中，能不能设立在我们中间，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真实有用的人，对我们周遭的人，不仅我们不成为别人的拖累，我们蒙福，我们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就在乎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除掉罪，已经替我们灭绝罪身，我们不需要欠肉体的债，耶稣已经替我们还债。我们现在只要起来求告主，心里相信他为我所成全的，也来倚靠他，听他的话，不再偏行己路，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就要更多被建立。哈利路亚，主啊，这是我们活在地上你给我们的使命，你给我们的价值。主，我们答应你的呼召，我们不要自私的活着，我们要很有用的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活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是的，主，这首歌是我们的祷告。